杨志决定跟鲁智深一起去援助桃花山。江湖道义得讲，不然以后怎么在江湖上行走啊？救助桃花山也是救助自己，桃花山的存在也能分担二龙山的压力。关键时候救助桃花山，为了桃花山，也为了二龙山。此时的二龙山寨发展壮大，共有七名头领，老大鲁智深，老二杨志，这两位是开山元老。武松拿着张青给的介绍信上山，成了三当家。这三个当家的组成了二龙山上最强的山头，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山头。在这三个大头领下面还有四个小头领，分别是金眼彪施恩、操刀鬼曹正和菜园子张青夫妇。施恩在武松跑路之后也跟着跑路了，快活林争了半天谁都没有得到，蒋门神和施恩到头来都是两手空空。至于曹正，也是一个上错车开错船的典型，好好的屠户不当，非要跟着别人称王称霸，短暂的辉煌之后就彻底告别了江湖。这样的生活是他最初的选择吗？至于张青夫妇，原本就是开黑店出身，到哪里开黑店也无所谓。翻看《三国演义》会发现，刘备在落寞的时候种过菜，张青也种过菜，鲁智深也曾种过菜。三个种过菜的，一个成功当上了皇帝，一个圆寂后被追封为大师，另一个却寂寂无名的死于乱军之中。后人不禁发问，同样是种菜的，结局怎么差那么大呢？三位老大毅然下山救助桃花山，只留下四个小当家在山上看家。得到二龙山出兵消息的李忠顿时来了精神，他壮着胆子下山来挑战呼延灼。等他振臂一呼的时候，他又找到了街头卖艺的感觉，只可惜这次的对手是将门虎子呼延灼，注定李忠这次杂耍要演砸了。呼延灼还在继续发挥着镜子的作用，在短时间内他遭遇了几个对手，这些对手在后来都成为了他在梁山的同事。第一个来照镜子的叫李忠，外号打虎将。至于这个外号怎么来的，呼延灼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后来武松对李忠的外号有点不高兴，那也敢叫打虎将，什么虎，壁虎吧。呼延灼也怀疑李忠以前打的是壁虎，不然怎么跟自己只能过十招呢，也就比那个小霸王周通高那么一丁点儿。要不是周通在山上往下扔石头干扰，李忠早就被呼延灼打落马下了。第二个来照镜子的是鲁智深，这场打斗让鲁智深很兴奋，因为他已经很多年不打架了。呼延灼的钢鞭对鲁智深的禅杖，两人打了40多回合，呼延灼感觉有点吃力，鲁智深感觉热身的效果还不错。从双方的反应来看，鲁智深的功夫应该在呼延灼之上，不过在梁山大排名中，鲁智深在呼延灼之下。梁山的排名不纯粹按武力，呼延灼上山前的身份比鲁智深高，因此就排在了鲁智深的前面，这就是梁山排名的潜规则。第三个来照镜子的是杨志，这个呼风唤雨的二当家也有好几年没打架了，这次打架也让他有些兴奋。后来头领们知道他俩都是名门之后时，总是不断地撺掇他俩打架，非要看看到底是杨家的刀法厉害还是呼家的鞭法厉害。从两人这次交手来看，呼延灼应该在杨志之上，因为是杨志寻了个破绽主动退出战斗的。三个头领照了三次镜子，也把呼延灼照出了三身汗。第一身是热汗，纯粹是热身，第二身和第三身则是冷汗，原来绿林里也有这么强的手段。紧接着他又出了第四身冷汗，如果鲁智深与杨志联手，那么我还有命吗？